各位善知识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九卷啊，现在讲到第二十页，就是响应的十种魔境啊。现在刚刚要开始，它第一是种名，种名上次讲过，但是有人问起。说那个一轮生死所谓缘照啊，还是不甚了解，希望我能再说一说。那么我这里就先再补充一下哦，五蕴的它那个层次啊是很分明的，我们五蕴都还在，色蕴呢、啊？如明目人处太幽暗，所以我们碰到夜晚没有三光的时候整个都是暗的，眼睛闭起来也是暗的，这是我们五蕴都在色蕴的实际情况。如果能够把色蕴破了，那么就是经文所说的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有暗，到了色蕴破了，所见的都是光明，不会有有暗，那就是破色，就是一片光明了。那么受蕴呢？受，因为色破了之后啊，见佛如明镜中现象，就能见到自性佛以。已成的佛的这个境界啊，但是受蕴它是有所得而未能用，经文的比方像压人被这个压鬼压住了，手足虽然清除啊，但是没有办法起作用，所以有所得而未能用，这显示他虽能见佛而还不能得到真实受用。如果受蕴破了，那么就是其心离身啊，能够反观其面，气住自由啊，意思就是说如果把受蕴破了，那心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啊，而可以说把心离开身体到外边去，翻过来看自己身体的面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么这就说明啊，如果受破啊，就能气出自由，得以生身啊。那么他身心呢、啊，可以离开，不必像我们完全局限在这个身中啊。这是受破的境界。现在响应呢，响啊，前面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心中的第六意识的妄想啊，但是这个妄想像什么呢？就像睡着的人啊，在明梦中说话啊，在明梦中说话，话说得清清楚楚，跟这个醒的时候说的情况完全一样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，这是响应啊。就是众生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想心非常的严重，我们这个轮回生死造业也是这个想心所的这个主要的作用。那么如果响应破的情况怎么样呢？经文说若动念即浮想消除，于觉明心啊，如气尘垢，一轮生死所谓缘照，名响应境啊，有人问的就是这一段，动念就是指第六意识能动妄想，能升起妄想的那个念头，这个念头破尽了，就是响应破尽了啊。那么这个响应破尽的时候呢，它的浮在表面上能够起响的那个作用啊，整个消除了，就没有第六意识的这个妄想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好像妙觉明心中去掉一层尘垢啊，这就好像啊， 由五层承购啊，到这里已经去了三层了，这剩下后边的形式两层而已，是妙觉明星已经去掉第三层的承购。那么这个情况，它的功用啊，一轮绳是所谓圆照。关于这两句话啊，各家注解呀，各有说法，不能一致。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呀，把所有注解的这个说法完全加以汇通，也不可能汇通，各有各的看法。那么现在我们只能约一部注解来说，所以我上次是根据这个藕益大师的文句的解释，现在我把文句里面的原文呢、念出来给诸位再加说明做参考。他在解释说，一轮生死者，轮是类义，分段生死自为一类，变异生死自复为一类，守者穷其所至智，开始啊，持所至持啊，为者就其所由终，了知二种生死啊，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名为所谓圆照也。这是明朝末四大师之一藕益大师在《楞严经》文句里面的注解，他是这样子解释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叫做一轮生死呢？轮是类义，一轮就是一类，一类生死，哪一类呢？因为在佛法上说，众生的生死有两种，第一种啊，是分段生死，六凡法界众生是在分段生死中，就是有生有死有一个段落，例如我们人就是有几十年上百年的一段时间从生至死，这为一类啊。这个生死分段生死另外分为一类，另外啊，超出三界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，他是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，没有三界内的分段生死，最起码阿罗汉啊，他的这个见思惑已经断了，所以就不会有轮回生死。但是他还有变异生死，不过他那个生死叫做生灭，不是像我们的死，就是他的心念念念生灭，由初到细啊，念念生灭，那个叫做变异生死啊。那个变异生死又为一类，从阿罗汉法执未破到比丘佛到菩萨啊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也还有最微细的一分身相无明，所以还有一分这个变异生死啊。那么变异生死另外又分为一类啊，熟就是这个生死的开始，实在开始不可当。生死无论是分段变异都是不可得啊，从哪里开始哪里算起啊，是熟者穷其迟，但是这个迟不能穷，穷不到。为者就其终，生死有终吗？如果是成佛了就能了生死，成佛了生死算终，没成佛以前生死还是没有了，就没有终啊。所以这个为者就其所由终啊，这个生死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全断掉？六凡生死要到出圣人的境界，就超出三界，证阿罗汉以后才能把分段生死断掉啊。那么最起码这三国就可以了啊。如果是变异生死啊，要到成佛，就是等觉菩萨最后要成佛之前，也还有一分身相无明，所以呀、啊。这个变异生死要到成佛才究竟终了啊。那么现在啊，响应定的人，破除响应的人，他对于这两种生死啊，他能观察到来无所从，从哪里来啊？找不出他的源头，去无所至， 到哪里为结束啊？他的因果迷惘也很仔细，很仔细，不容易彻底明白。所以他知道生死是所谓圆照，就是所谓来无所从，去无所至，这个叫做所谓圆照，圆满照耀到这些生死，通通都由此啊，就是本来就是不可得啊。那么应当他能明白这个道理，响应的反妄想已经破尽了，那就叫做响应境啊。这是我单月文句来做解释，其他各种说法我们不能一一啊。那么个人的研究，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啊。而这个响应的根本呢、啊，这个总结的结尾说，观其所有，如同妄想以为基本。观察这个响应的妄想，它的根由是什么呢？因为会想啊，是心跟境相对，注意听啊，心跟境相对，没有境不可能成想。比如说你一打妄想，心里就有境界啊，你想过去，想未来，想现在的各地方，那你一想心里就有境界啊。所以心中如果没有境不能成想啊，境中没有心也不能成想。境归境啊，如果你不想它，跟你也没有关系。所以因此这个心跟境啊必定融通，融通啊，心跟境融通啊，他们心境融通的时候啊，就成就妄想。而这个想呢，想什么？想尽的过去，想尽的未来，想尽的现在，一切，这就叫做融通妄想，这是响应的根本啊。我们自己只要你是个凡夫，自己回想一下都会知道的。我们现在想什么，心里想什么，凡是你想一样事情就有一个境界出现，不会没有事的。所以他心通的人呢、啊，他说知道他人的心在做什么，他不是真正知道他的心在做什么，而是看到他想的影子，想的影子。你一旦在心里想什么，他就能看到你想的影子表现出来。哦，你这个时候在打妄想看戏，哎，那你在看戏的那个场面呢、啊，整个好像这个电影一幕显现出来，他一看就知道你现在在看戏啊。那你现在是在读书，哎，你的这个心境上想的是书，所以他看到你的心现在是在看书啊。所以这都是有心有境相对啊，心境相对融通，所以成为妄想。这个妄想就是众生无始皆来轮回生死的根本，就是如此。那么这是总义啊，加以补充的地方。下面接着就分别说明这个经文的内容啊。那么就是根据下第二详辩，详细辨明这个十种响应的境界啊。看着经文，看着经文，第二十页的第三行啊，第二行是详辩，就是详细辨明这个十种境界。而我这个太虚大师他没有每一章都分科啊。那么如果是在其他的注解呀、啊，都有科小科，就是像文句，第一叫做贪善巧想啊，讲义叫做贪求善巧啊，大致相同。文句是结为一个想字啊，讲义没有想字，是用贪求啊。不过讲义都是用的正脉，跟正脉的题目是相同的。我呢，比善男子受印虚妙，不造邪力，原定发明三摩地中，心爱圆明，锐其金丝，贪求善巧。文字很长啊，我们念一段讲一段。阿难，是佛对当机阿难说话啊。比善男子 就是指这个已经能破除受印啊，没有受了，现在只有破响印，这个善男子，善男子也包含四众，只要能修的啊，无论在家出家男女都是可以修的，不像当机是男子，所以称善男子，能破除色受二印，这个功夫很是了不得，所以就称为善男子了。受印虚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，这几句话呀，是说明他前面破受印的境界啊。受印就是前面的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受印的十种境界，他已经渡过来了啊。不过那十种境不会全发，或者最少发一二种啊。那么已经啊，或者是完全已经破除了，就没有受印了啊。所以他虚通而微妙啊，这个虚通而微妙的这种的境界啊，非常妙啊。所以这个讲义里面解释说，虚就是见闻周遍，他的能力啊，破受印之后见闻能够周遍啊，这个周遍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之内而已的啊。妙就是他能够离身作用啊，他好像是鸟出笼一样，这一声声可以超出这个身体，所以叫做妙啊。不遭邪力，遭是遭遇，他不会遭到前面这个受印的十种的邪魔的这个游历啊，他都已经渡过来了，也就是说受印的这个困难啊，他已经破除了，渡过来了啊。那由此啊，圆通妙定就能发明了。圆定发明就是圆通妙定，例如说法门文字心啊，要入流妄所啊，乃至这个就近达成这个耳根圆通啊，乃至其他二十四圆通，一切修行法门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啊。因为这个时候他圆通妙定，从此就可以发明了。就发明就是显示他能够发出本有的光明啊，而来破除这个响应，应当是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么这几句话啊，后边九段都是相同啊，这相同的文字啊，我们后边不重复啊。这个凡是后文受印奇妙，不遭邪力，原定发明，这几句话是从提示前面受印破的境界。三摩地中心爱圆明，锐其金丝，贪求善巧，这是说明他因生起贪心而在定中啊生起这种的妄想。不要忘掉，第六意识就是想，他现在这个想心所就是在想啊，因为没有受了，所以他只想啊。三摩地就三脉，他正在修三脉，要求证破除这个响应的时候，他正在用功的时候，就叫做三摩地中。突然之间升起心爱圆明的这种想法，圆明啊，就是指圆满而发明这个一切妙用的这个真心离体，他想要赶快得到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个爱啊，我们要特别注意啊。这个爱啊，爱之一念就是润生无明啊。我们的根本无明，这个无明呢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发业无明，发业无明就在地方欧拉耶识中啊，能升级各种的造业功能的那个叫做发业无明。现在这个爱啊，爱就是润生无明，滋润生死的无明，爱不能有啊。所以念佛的人要知道，爱不重不生娑婆啊。我们众生就是因为这个爱重，所以生在娑婆世界受苦，不能解脱。现在正在用功修行呢、啊、最怕贪心，最怕起爱，他偏偏在把这个最怕起的爱 最怕贪的求，他确实生贪了，生爱了，这个妄想心就生出这个问题来。若以其今师，因为贪爱赶快求证圆明，本来是好事啊，可是这个爱错了，贪不对了，这两个就成为魔镜的因缘。所以他睿智敏锐，横下功夫，专精其心去思维，希望探求赶快成就善巧。什么叫做善巧啊？就是权巧方便。哦，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，我要有权巧方便，我要去度化众生啊，我要做菩萨道的事业啊。他没有想到菩萨道要好好的以菩提心来做，不能用贪，不能用爱，只是这个贪爱两字的错误啊，造成这个魔镜现前的因缘。你看这后边还有九章哈，十章都不离这个爱啊，都不离这个贪，主要就是这个贪。如果没有这个贪，不会有魔镜现前，因为你这个贪，魔镜就会现前。所以接下来经文说，而是天魔后得其变啊，这个时候天魔啊得到去他的方便了啊。天魔有两种说法，第一种啊指定是欲界第六天的魔王波孙。魔王他是专要破坏世间修行人的啊，他时时在观察，观察这个世间谁在修行，将要成就，他要设法要破坏他，这是指这个第六天的天魔，这是第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说，这个天魔啊，不是单指这个天魔波旬，包含一切魔子魔孙，凡是魔子魔孙啊，一些妖精鬼怪为魔王所使的那些东西，那些邪魔，通通包含在里面，这是第二种说法。后的起变，后是等候，魔王坐在他的这魔宫中啊，他没有事做，一天到晚就是在观察世间人哪一个人在修行，哪一个人在用功。如果功夫高的，有了生死的可能的，他就要想办法来阻碍他，不让他出三界，他不让他的这个子孙啊少一个。他等候的这个因缘，看到你起贪心了，想求善巧，你这个润善无明的爱动了啊，所以就有生死的因缘可以帮助了，又是可以来破坏他，就得到这个方便，变就是方便，得到破坏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机会的方便。非金富人口说经法，什么叫做非金富人啊？他把这个妖精要破坏修行人的这个妖精鬼怪，叫他赶快去，非是快，好像这个军门的飞机，赶快去啊！魔王发现某人将要破响应了啊，现在他动贪心，动爱念，你赶快去。赶快去破他啊！要破坏他，这个时候要破坏这个修行人可不容易啊，因为他已经没有受心所，没有受印，他不受魔就没有办法入心。各位没有忘记吧，前面受印啊，十种魔境魔都会入心，入到你的心里面去，抓住你的心去运用啊，来做破坏事业。到了受愿破了之后，您既然没有受，苦乐游戏蛇五受都没，既然没有受啊，魔没有办法入去，没有办法入侵，没有办法入侵，他要用什么办法破坏呀？非经附人附到别人身上，例如说张三是正修的啊，他要破坏张三，因为张三在起贪心。我是随便举例啊，如果姓张的不要动念了啊，我不是故意说姓张人，而是随便习惯上张三李四习惯这样讲啊。张三是正修的修行人，十受都破了， 现在正要破响应，可是他这个时候起贪心，要求善巧啊，心爱原名，所以这个魔就要来破坏他。他要怎么破坏呢？没有办法直接进去，他就附在李氏的身上。姓李的不要爱啊，我不是故意讲姓李的，而这是只是随便说啊，张三李四习惯了，王五啊，曲路啊，习惯了。他就把这个魔啊，妖魔附在这个李氏的身上。你这个第一关场听好啊，后边就容易了。他附在李氏的身上，附人附在另外一个人，就假定说李氏的身上。哎，这个李氏本来什么都不懂的，是个平常人，结魔一附啊，他会说话了。李氏会说话，口说经法，哦，他会说话。说的什么法呢？实际上都是魔的怪法，不是真正的佛法。不过他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就是你所探究的善巧啊，要怎么样子得到善巧，他就在说啊，你所心爱的原名怎么样子能够得到，他就在说，就是说投其所好，其人不觉失去魔着，自言未得无上涅槃。其人是被魔着的人，李氏被魔着的李氏啊，这个被魔着的李氏这个人呢，他自己并不知道被魔所着了，魔上身他不知道，魔运用他的身心他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人五蕴都具备，有色有受，所以他能进去。他进到这个人的身心里面，抓住这个人的心在哪里做事情，那么他所说的话通通都是妖魔的话，不是他本人的话。所以他就说，我已经得到无上涅槃了。无上涅槃简单说就说我已经成佛了，涅槃是究竟果的，越离说涅槃成佛了才有，已经得到 无上没有更上的涅槃，他就说他已经成佛。既然成佛了，那他要来度这个贪求善巧的人，就是张三。来比求巧善难之处，夫作说吧，求桥善男子就是那个江山，他要破响应，可是生起贪求之心，想求善桥啊，还有心爱原名，因此他就来到他的面前了，你求善桥吗？啊，他就敷在法座啊，为他说法，就是为这个求善桥的人说法。善桥就是有善桥方便，度化众生的善桥方便哦。那么这个善桥啊，不但是善说法，也能善现身，有千变万化，所以这个魔非常厉害啊！其行思虚呀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见。其行指那个李氏啊，被魔所附的人啊，他的身形呢，思虚就是最短的时间，跟须臾相同啊，很短的时间呢，他的身体就在这个张三的面前，就在现出种种变化。变什么呢？他本来是个普通人，来到张三的面前，你求善巧吗？你看我的善巧，马上变作一个比丘。他的身体就把这个魔所附的这个李氏的身体变作这个比丘啊，令彼人见，彼人就是那个张三啊。贪求善巧的想要破响应的这个人使他看到，你看啊，我成佛了，你看现在我变比丘身给你看，现同类身。因为张三他是修行人，是比丘啊，这现同类身呢、来引诱他啊。一会儿他又变了，或为帝释，或为妇女，或比丘尼啊，他随时可以变，变什么身都可以。他变什么呢？突然之间变陶立天的帝释天王，哦，带上天干，非常的庄严哦。这个帝释天王现在他的面前啊，他看这个人不得了啊，他马上又变成帝释了，因为他帝释又灭掉了，又变了，变什么？变个妇女，变一个这个女众啊，是妇人或者是小姐啊，随时都可以变现啊。他可以变这个女众的修行人比丘尼啊，剃光头啊，圆顶方袍，很庄严的比丘尼啊，现在他的面前，让这个贪求善巧的人看到， 哪有不着米呀、啊、他已经贪得不得了，现在看到这种境界，他以为真的佛现前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这个他不止如此，他再变或请暗室啊身有光明，或者他跑到这个黑暗的房室里面去，躺在里面啊，全身都放光啊，喜欢放光的人啊，这就可以看到放光了。可是这个都是魔光啊，世间人喜欢看放光，那么这个光整个都是魔光哦。这个魔妖魔附在这个李四的身上，变出这么许许多多来，世人愚迷或为菩萨，信其教法，摇荡其心，破佛律仪，潜心贪欲，糟了。世人就是那个张三，贪求善巧的人啊，愚痴迷惑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把这个魔所附的李四啊，把它看作是菩萨，或是迷惑，迷惑以为是菩萨，这最起码是菩萨，否则不能这样变化，不得了。那么他就信他的教化，信这个李四的这个胡说八道的那个魔化，摇荡其心，使这个张三修行的心啊就摇荡了，摇荡就是动起来了。动起来动什么呢？最怕最坏的魔，他要破坏人，唯一就是破坏你的这个升起邪念贪欲心，让你去破戒。他第一就是叫你破戒，戒为佛法的根本啦、啊。无论你修得再好，戒一破完蛋。所以他就破佛律仪，潜心贪欲，使他破坏佛所规定的戒律威仪啊。潜心贪欲就是对这个世间五欲升起贪心，尤其这个色情关系啊。那么这潜心啊，就是这个偷偷的做，不敢公开，偷偷的做啊。因为这个事情他不能公开，他是使他偷偷的做这些事情。那么既然这个念头一动啊，那就完全中邪了啊。最容易体会的就是魔的说法，妖魔说法，他就是叫你动这个邪心，叫你动淫念，叫你动这个世间的贪爱心。这个心一动啊，那你的定境就整个破坏了，连前面所成就的色受两印的这个功德整个也就消灭了。口中好言灾祥变异口中是指这个魔所附的人的口中，就是我假定的那个李四他的嘴巴里面讲什么呢？喜欢讲世间有什么灾难啦、有什么吉祥事情啦、有什么种种变化迁移啊，喜欢说这个话，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者是随便说佛在什么地方出世啦，现在在什么地方有佛啦，从前都有，往往有这种事情魔就是说什么地方有佛就是，或言劫佛，或说刀兵，他说灾难会到啦，大劫出现啦，火灾要来啦这个世界交到坏界的时候火灾气火一水一水一风，火水风三灾要来破坏世界火灾快到了，你们注意啊，或者说刀兵或者是小三灾，按照佛经里面说，人寿一直往下减，减到人寿30岁的时候，他有饥馑灾，没有饭吃，减到20岁的时候有疫木灾，就是这个传染病要普遍，很快死很多人，到了人寿10岁的时候，刀兵灾，发生战争，很快就把人杀死了。剩下无极，慢慢再增进，又回到原来的情况。所以人到30岁、20岁、10岁那个最末的时候，会由这个饥馑、郁木、刀兵小三灾出现，他就会说有三灾出现了，你们要注意啊，这样使人恐怖，叫人害怕令其家之无故耗散，那么他赶快要逃啊。 哦，这个地方会遭到什么灾难啦，叫你逃开啦，那么就要把那个钱都要花光啦，所以无缘无故耗散很多的财物。这是谁？此名怪鬼呀、年老成魔，闹乱世人。这是怪鬼，这个怪鬼就是前第八卷的这个鬼道里面呢、曾说到的那个怪鬼啊。怪鬼就是有三种这个十种鬼当中第一种的怪鬼。这个怪鬼年老成魔啊。若以本因贪污为罪，世人罪逼义务成形，名为怪鬼。这是第八卷。第八卷说这个怪鬼呀、年老成魔，他就会来伤害人啊。关于这个事情说不完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讲啊，小红。